我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叫你我能够舍己。如果我们的己真的从后门溜走，爱就从这里面进来。所以你看吧，等到你读到诗篇，等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这个是讲的爱。但你要知道在一个什么背景下，在两片肉夹在两片肉夹在两旁，你吃的时候你就格外的觉得很有帮助。所以当你读圣经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，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呢，他读到圣经的大章，他有这么一本书，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有一本书是圣经中的三明治，还没有看到。那所谓圣经的三明治，就是三章连一起，三章连一起，像刚才我举一个是新约的例子，一个是旧约的例子。好了，当你读到四十章到六十六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这里很稀奇的，这里给你的感觉就像什么，就像三明治一样。那一开始你一拿到这一段圣经，你就要是三明治。为什么？因为中间一块，两旁又一块。所以前面九章到了完了以后，耶和华说恶人并没有必不得平安，然后再过九章，耶和华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所以自然分段。所以很明显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很明显是个三明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最中心的思想一直在中间这段，意思就是说从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里面最中间。那么如果大家再看这个九章呢，是分成三章三章又三章。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会不会连着三章就是一个三明治，连着个三章就是个三明治？好了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你就去看去读那些圣经，会不会读到中间那一章刚好是很明显的代表中心的思想？那这样你如果光读中间那一章你都不懂，但你如果三章连在一起读你就读懂了，那就证明它一定是三明治。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一共有九个。所以比方说你读四十章到四十二章，你读了四十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是三民主是最中心的思想，就你这重雅各。然后你读到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，你发现最中央的是什么？论到古列。那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是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神已经提名召他，而且将来呢他不只是要带以色列人回乡，而且要建造圣殿。这是四十四章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当你读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的时候，下面说巴比伦坐在尘埃。好了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有三个三明治。最中心的思想呢应该是你这从雅各论雅古列还有巴比伦。所以大家回去再试试看，我觉得我们光讲没有用的，你回去你三章三章好好去读它，很清楚。好了，那么在这个第一个九章里面最中央的一章是什么？当然是四十四章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是论到什么？论到古列。那古列是做什么的呢？古列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不是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从巴比伦的铁蹄底下，明白吗？所以古列是拯救者，神为着他的百姓兴起这个拯救者，让他们从巴比伦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然后你再读这一个九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一再的提起偶像，一再的提起巴比伦。所以古列将军怎样把他们从罗巴比伦的铁蹄要拯救出来？那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四十二章，我的仆人，他不渲染，他也不拯救，那就道成肉身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古列不过是预表，他是预表他怎样拯救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铁蹄下出来。 但是我们的主是比古列更大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不是拯救，如果古列只是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，但是我们的主不只拯救被奴役的人，也是拯救奴役别人。所以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百姓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人从罗马铁蹄下拯救出来，那当然罗马皇帝是奴役别人的人，可是不要忘记，怎样以色列人是罪人，罗马皇帝怎样是罪人，主耶稣不只做以色列的救主，主耶稣也做罗马皇帝的主。所以很清楚，表面上是提到古列，他不过是预表，但是就借着这一个陪衬给我们看的是，必有头颅怀孕生子，他要做我们的主。所以这里你看见的不只是神子的荣耀，你也看见人子，他不光道成肉身，给我们看见说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却将他升为至高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前面的九章三个三明治给我们看见拯救者，神兴起的拯救者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大家在读中间的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，就给我们看见拯救法到底神怎么做拯救。那如果古列是预表，实体是主耶稣，就是他所预言的耶稣，他不渲染他也不征进的那一位，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要看见神到底怎么拯救我们。所以讲到拯救的方法的时候，你读到最中央的一块的思想，那就是诗篇，那就是亚伯拉，那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。所以以赛亚五十三章就讲到十字架，原来十字架乃是神的救法。不过讲到救法以前，他从四十九章开始，然后四十九章五十到五十一章，他硬着脸面好像进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主最后走半年进到这个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硬着脸面好像见识，所以撒玛利亚都不接待他，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，他要上十字架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很明显的四十九五十五十一，你看见好像在那里预备给我们看，这一切都是为着这个到了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，但是五十章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面向的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这是四十九章。到了五十一章里面有一句话说耶路撒冷兴起，西安的耶路撒冷兴起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呢不要忘记，真正的解释是以赛亚书五十三。那以赛亚五十三章前面有五十二章，看哪、啊、是我，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我们到时候会解释它。你看见说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前，他说看哪、啊、是我，他启示他自己。那么到了他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以后，那么十字架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宝石为戒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我们看见主救恩的好处是什么，就是五十五章五十六章和五十七章。结果你就发现说当救尽水来，我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，而这个殿里面又流出活水来，这明明是以西结的圣殿。以西结的圣殿是什么？是千禧年的时候圣殿，但是我们说过了，千禧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将来，对我们来讲是今天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让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，浇灌我们， 要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江河来。你们要修筑预备你的道路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个道路又是什么样的。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一个人得到十字架救恩以后，你讲到拯救法的时候，通通在这救上是三块的三明治。但是不要忘记整个这个酒这中间这么一块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？他受责打责罚被审击打，这明明是十字架的故事。好了，前面九章前面九章是拯救者拯救法，现在来到拯救果，他所得的果实是什么样的果实？那就是新的创造，很清楚的。因为讲的葡萄园，我们讲的旧的创造。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伊甸园呢？他就借着这些创造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个新的创造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新的创造，要明白拯救的果，那就是后面的什么？后面的九章。所以从浇灌的原则开始，明白吗？然后加给你的灵，日头不再下落，看见很明显的就是头一个三明治。第二个三明治呢是喜乐油代替悲哀，那表示主要回来了。主回来以后，然后耶路撒冷就变成可以站，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当你读到最后这九章的时候，有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然后呢我们的祷告是愿你裂天而降，我们希望主早日能够回来，然后新天新地就有了，然后天地就长存。这是整本的从四十章到六十章。想想看，假定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三块的三明治，是三明治的话，那中间当然是肉了，旁边当然是两个面包了。但是很稀奇的，每一段的圣经一定有最中间的思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共有三个思想。第一个思想是论古列，给我们看见拯救者，不过它只是个什么？它只是一个这个预表而已。然后拯救法，可以说就是神的救恩最中心的这个十字架来说。但是普通我们高举十字架没有错，我们要问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救恩，明白？最后给我们看一千禧年，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就能享受它的好处。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拯救的国里我们真的得，等到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新耶路撒冷。好了，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启示最后的一幅图画，就告诉我们说神最后他的目的所要达到的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现在把这个三个思想加在一起，我们的主是拯救者，古列不过是他的名字而已，然后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从中心达到圆周。如果那个中心是根据伊甸园的根基盖起来的话，那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发光的。今天耶路撒冷不发光，但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耶路撒冷不发光。如果耶路撒冷能发光，它一定是新耶路撒冷，因为新耶路撒冷从远远看就像一块宝石一样，满了神。如果一座城满了神的荣耀，请大家记得，本来教会呢是有七个金灯台。当圣经启示录上没有告诉我们，只告诉我们灯台，没有告诉我们灯，所以一直等到启示录的最后，我们才叫羔羊灯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教会不过是个外面的气。它能不能发光，乃是看有没有灯，乃是看见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在不在这里。所以请大家记住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到我们中间，那个时候你不光看见耶路撒冷， 而且是发光的。最后你就看见我们因着身因着复活的缘故，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们复活以后，我们要穿上个荣耀的身体，所以那个身体就可以承受神的国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就是因为蒙恩得救，所以呢，我们将来会从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的时候。